乡里引你走，或者拿个花来引你走，或者拿一个那个莲花座，你这个神识就坐在这个莲花座里去。行者见识便生欢喜，身不苦痛，心不散乱。这个行者就是病人呢，修行念佛的人呢，啊，见到这个佛来接应你，那你还不欢喜吗？不过这个地方有一个分别，这个魔王很讨厌，魔王可以化佛，魔王可以现佛，他知道你喜欢见佛，他就变一个佛来。那么他知道你是愿意跟着佛走，他就变一个佛，你跟着我走吧，我来接应你了，我是阿弥陀佛。你说好了，我跟你走，一走就走到魔王堆里边去了，可能就把你丢到地里去了，这是很危险的呀。各位好好好好听这个问题啊，有真佛有假佛，我们打坐见佛也是这样子，打坐见佛有见真佛有见假佛的。真佛是我们讲打坐哈，你比如你现在见着佛，如果见着假佛再想就没有了，那是假佛。我这一支香见着佛了，第二支香我又想见佛，那应该不是真佛，那不是你真见的，是幻想现的佛，幻想。如果你真正与佛相应了，睁眼睛闭眼睛打坐也好，走行住坐位也好，佛始终在你面前，那是真佛。如果我们在临命中的那个神识要想见佛呢，真假怎么分？假佛来啊，其他的法界跟着互争，互相争，天哪、啊、人哪、啊、修罗了啊、鬼呀、啊，大家都来争，根本就不他当做一回事情，没有把他当做一个佛。这个佛是假的，是魔王变的，你不要跟他走，跟他走一定会吃亏上当，你就心里有数。这不是我讲的，经里面有的啊。真佛来了我才去，假佛来了我不去，自己要。真佛什么的，很远很远就放光了，佛也好菩萨也好，以放光为准。放光还不算，这光这么一放啊，其他的都没有了，除了佛菩萨之外，其他的这个牛马蛇神之类的统统没有，看不见了。这个佛是真佛，那你可以放心跟着去。所以这个都很讨厌的，如果这个道理不了解，很容易上当，中了魔道。真佛放光，不但放光，可以照化了、照灭了其他的法界的这个，因为人死了嘛，这个神识各个的法界都想欢迎你去，小猫欢迎你去。做小猫，小狗欢迎你去做小狗，那小猫小狗就跟这个假佛来争了，那假佛一来小狗还咬他呢，是不是？这你不能去，这是假佛。说这个在就是在平常的观念上啊，你这个玩个狗啊，或者你玩个猫啊，可千万不要叫他把你这个整个的精神叫他牵动。当玩具可以，不要把它当成一回事情啊，就是爱惜其他的东西啊，不能够这个精神叫它牵走，叫它牵走到临终的时候很危险啊。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也这样子，打坐有时候看见父母来了苦苦哀求，或者有看着这个老虎啊蛇呀、啊、来吓唬你，有的来吓唬你的，有的来哀求你的，这都是魔王现的。魔王现的，你打坐怎么会有老虎，是吧？你打坐父母怎么会来？那个就是不正确的观念啊，假 象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破坏这个假象。说行者见识便生欢喜，心不苦痛，但是这个身体就不苦了啊，心里边也散也不散乱了，正见心生如入禅定，这时候正知正见的心呢就升起来了。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用这个远应啊，那就是统战，那个魔王用统战的手法来把你叫你这个上钩，这个就是要正见，正知正见，远应不吃，你要相信，我们的父母应该不在三途里面。说一句老实话，如果你父母在三途里面，你今天没有资格听经，起码在阴天道，阴天是善的嘛。固然说啊，这个他造的跟我造的不同，多少有点关系。那么就是自己要有信心，我的父母不会堕落三途，应该在阴天道。当然我们父母不会，我们的自己当然更不会，将来也不会能够皈依三宝啊，或者说五戒菩萨戒，还堕落那还得了吗？那佛打妄语啊！当然你要受戒要守戒才可以，不守戒你那就知法犯法，那还更不好。自己要相信，所以这些个事情啊，顺的逆的，顺逆的境界都是魔王做的统战，我们都应该啊不要去理会，如入禅定。入禅定心里边定了，心里边不去胡思乱想。我想这个时候要不定的话呢，也就太笨了。寻迹命中，这是很快就马上闭上眼睛了，气就断了。必不退堕地狱旁生恶鬼之等苦，这是佛经哦，啊，这是经里边讲了。如果你这样子，绝对必定不会退落到这个地狱，或者是旁生，就是畜生了啊，或者恶鬼。要相信，各位老菩萨，要绝对要相信。你就没有皈依三宝，来听听经典，我想这个也应该有这个把握，应该有这个把握。要信得过，信三宝有这个力量，信得过我们这个善根呢有这个力量，信得我们这个人生啊这个有这个力量，这个力量应该超之在我，不是哪一个抓着你小辫走，你自己做不了主，这个是最笨的。做主就是我相信，相信无疑，什么你罪呀、啊，这个。苦啊还是自己造的，所以这祸福无门为人自造的啊，我认为这个是不苦的啊，我相信三宝有这个力量，趁前教法如如壮士起身背请即生佛果。趁前教法呢，四谛法、十二因缘法、念佛的法啊，前教法犹如壮士起身背请即生佛。壮士就大力士，为中国功夫的，这么手这么一伸，就这么一刹那，这么一下，到了极乐世界，起身背请，这一伸背伸膀背的这么一下，就伸懒腰这么一下，就升到佛国去了，很快呀、啊！你像极乐世界有十万亿佛国度，一下子就到，一下子就到。要在家乌波树家乌波斯家等，这个在家就必须别就是这个优波塞优波夷了啊。看啊，这个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了。要命中后，前边是讲一般的啊，这是特别指出来受过五戒的、受过菩萨戒的啊。要在家乌波树家，就是优波塞南居士，乌波斯家。就是优婆夷女居士，要命中后，好像命中之后断了气之后，当取亡者新好衣服，即随身受用之物可分三份。你就
败家的居士啊很多。
这个里边问题，你就败家的居士啊很多，再生不肯舍，忧惑再忧惑一，你再生就是舍一点，那他小账算得很轻哦。左打右打，点头去尾，中间再卡点，那好，你死了，那你就没怎么的打的，就算盘你就不好算了，啊，说是，要命忠厚，当取王者，当取死的呢，新好的衣服，好衣服，新衣服，啊，之前的衣服，既以随身受用之物，他随身很爱惜的东西，什么金银财宝啊，珍珠玛瑙啊，啊，这个就是随身他很喜欢的东西，就是害知两文的这种东西，分作三份，注意看到哪三份，僵尸佛陀达摩神切三份，佛陀嘛就是佛了，达摩就是法了，神切就是和尚了，这是他已经死了，但是他如果再生，他把他的东西都分配好了，我有遗嘱，哎，我要死了之后，我这个房子分三份，土地分三份，我的衣服财产分三份，那就算了。如果他不分，他死了之后，他说白了说了不算了。啊，你的晚辈也好，你的长辈也好，把他这个东西替他舍，那除了你自己有遗嘱，我死了之后，你可不要动我的东西啊，动我的东西我要找你啊，那他就不敢了。他就有这个遗嘱，你要是佛教徒，我不管你，这个遗嘱不正确，贪心嘛，你死了还贪，我给你做功德，做功德，做功德分作三份，供佛，买花供佛，买香供佛，在佛前买这个装饰品，供法印经，供生，供生大概不出于四种这个供养了。这个汤药啊，比如说有出家人呐、啊，有病的啊，出家的病多啊，我们给他买点药啊，或者付点医药费啊，啊，或者他头痛了，打坐的时候头痛了，给他买点万金油、八卦丹擦擦，这是这个医药，或者啊，这个老菩萨、老修行呐、啊，这个衣食不具啊，或者是茶饭不够啊，买点米去啊，送点油去啊，啊。这是饮食方面，或者这个老修行啊，衣服不够啦，不够穿呐、啊，春夏秋冬做一套衣服给他，或者这个老修行连个棉被都没有，我给你买一床被，大部分都是四种四供养，所以讲这个四供养啊，五供养啊，十供养啊，比如说香花灯土果茶食宝珠衣，这是供佛的啊，这里边。共生嘛，就是四供养了。由此王者业障转进，怀圣功德福利之意，不应与其死事招好衣等，将以送之。死了不要再给他穿新衣服，这个在现在很难以做得到。把新衣服不要给他穿走，要给他卖掉供养三宝。这个在中国的礼教上有点说不过去，就刚才佛教，这是佛教的规矩，我这一条大家不要勉强啊，你该穿你还是穿，穿走穿不走的剩下多的，我想每个人不止一套的啊，你多剩下几套再给你卖掉，再给你供养，还是要穿点新衣服了，因为中国的习惯嘛啊。不过他这样讲的，不要给你穿走这个死尸，这个尸死尸啊，你穿的再好也会烂掉嘛，穿的再好也会烧掉嘛，啊，何以故呢？无利以故，因为什么不要给他穿好衣服？没有利益。这句话说的很彻底啊，你穿好了没有利益，不过尽人子之孝道没有办法啊。要出家必求尼，这些下边讲这个出家的事情了。前边的居士嘛，男女居士嘛，是这种的形象，所以这个无常经对我们每一个人呢，这是真实受用的事情，绝不是谈玄说妙的事情，就是每个人都要经过的这么如珠绿教， 与同在一。律教啊，就是戒律里边在《百丈清规》里边有规定，四方地归到庙里去，归到常住，棉被啊、毯子啊，啊，就是这个东西是四方的，归常住所有，啊，如诸律教，与同白，其他的呢，跟这个优婆塞、优婆夷一样，也是分作三份，啊，就是你出间盖的棉被，要常住，常住要用嘛，啊，他把它洗一洗，有信徒来。还可以盖嘛，啊，这个毯子啊，你说床铺啊，你要到老庙里去，哪个床铺不死人呢？你盖那棉被，你知道是哪个比丘你死的，你用的呀？除了你自己要干，要把自己的棉被背去，否则的话就很难讲哪个床铺也很难讲，哪个房间也很难讲了。这四方的东西啊，归床铺他要用，其他的东西可以给他变卖。供养三宝，所以于同白衣，白衣就是居士了啊。他这个白衣在印度里边，这出家众啊穿紫衣、眼衣啊，女众比丘尼也是穿白衣，那么一般居士都是穿白衣。要送王爷自其病所，可难下封直令撤卧。倘要是你把他送灵。送到殡仪馆，但这个殡就不是殡仪馆了，这是殡葬的殡。我想最好不要送到殡仪馆，这样我说老实话，送到殡仪馆呢，供大家再瞻仰瞻仰，我还没有这个必要。人死了之后啊，给你洗个澡，剃个头，刮个脸，擦点粉，啊。然后大家亲戚朋友啊说见最后一面，那也没什么好见的最后一面啊。那么到了殡仪馆，那个哎呀，那卡油啊，那个厉害，那殡仪馆那些人呢，那个吃人不见血的，最好不要进入这一关。如果家里边有房子，最好是寿终正寝，就是在医院里说病重了，赶快拉回来，用救护车。送到自己家里死，不能救了，只要大夫宣布说无药可救了，赶快走出院，不要死在医院。死在医院里边呢，一断气，马上白布一盖，就往那个冰柜里推，推到冰柜里，一会儿就把你冻成冰棒了。你第八窝里也是没有走，跟佛教来讲，八个小时第八窝里也是没有走。才走，八个小时以上才走。你看，他绝对不会等在病房里叫你等八个小时。那护士马上就推到冰柜里去，他不推他怕臭。推到冰柜里了，那么你这边再接洽殡仪馆，那当然殡仪馆临时就在医院旁边就等着你死了。他都有代表在那等你嘛，生意就接好了，说哪一天出殡，哪一天有房子啊，他包办。到时候把你接走了，接在那里，他再给你融化融化，把这个冰柜把你化掉，化掉再给你洗一洗，换换衣服啊，然后把你推出来，大家展览展览。你是何苦来的？我想没有这个必要。最好是寿终正寝，亲戚朋友大家给念念佛啦，根据这个佛教的规矩啊，请法师来说说法呀，啊，没有法师嘛就。放放录音带念念佛了，或者是有讲经的录音带听一听啊，他意志能够集中，因为他平常听经听惯了，有录音的，把录音带放了，他还会听。啊，目的主要是把意志集中嘛，意志集中取向于西方，导引他到了西方嘛。说安可安下风之令撤卧，南下风呢，这是个常识。这个尸首啊，一断了气啊，有的很多就是在他嘴旁边哭啊，在他亲个嘴，那个里边有毒了，叫尸毒啊，那个不能碰了，碰了你受不了，再亲的人也不行，最好离远一点，把它放在下风，这个风是往那边，你站在上风，这个尸体啊放到下风， 可是我不怕，这是我的亲人，你怕真的病搞到你身上就不好了啊。所以说按照下风指令错误，使令他侧卧，最好是吉祥卧，右膝着地，右膝着地嘛就是吉祥卧了，面向日光，他的面这个面孔嘛冲着太阳光，好，比如窗户里边嘛啊，冲着太阳光，与其上风当扶高坐，那么在他上边就是讲风这个顺风逆风的问题，我这个大家都知道了，在他上风啊搭一个法座啊，当扶高坐，种种庄严，这个法座旁边呢有种种香啊花啦，种种庄严，请一个比丘，当然没有比丘请比丘你也可以了，能读经者，但是他还要印识字，有很多比丘不用啊，不能读经了，还会自能念佛了，要能，但他这里没有说能讲经者了，要读经者，他能照本来读的，能读经者，生于法座，请他上座。为其王者读无常经，要就读这部经，无常经。孝子子哀，勿复啼哭，就他的儿女也不能哭。这是刚断气的时候。这说明没有到殡仪馆呢，我想在两三千年以前没有这殡仪馆这么一说，现在火葬跟从前的火葬也不同，我们从前小的时候在大陆看他们出家死了火葬也不是现在这样，现在火葬一推进去用垫子们用电来烧，我用油来烧，一下子烧得哗哗的，我们那时候他们火葬都是下边放了很多的匹材呀，把这棺材放在上边呢，一点着了烧，一烧的差不多，这个棺材这个尸首就会坐起来，冲起来，因为它的筋收缩了，筋一收缩，嘣坐起来。有很多的说啊，师傅们看着这个，哎呀，这个火葬的还不如土葬，土葬埋在里边不会炸死，这个火葬一烧，把这个筋呢都烧缩了，它这个力量很大，一蹦起来。这个烧的这个棺材就不牢了，一蹦就把盖子蹦了。说孝子子哭，这个孝子不能哭，你这一哭啊，他本来舍不得你这个儿女，那么你这儿女在旁边一哭啊，他就把他的大腿给他牵住了，不走又不行啊，走嘛你又拉着他的腿，说不要哭，勿复啼哭，既语焉皆惜自心，唯彼王者烧香善果，以及其他的也更不要哭。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说看着儿女哭啊，我们去的大概也是伤心呢、啊、也擦擦眼泪啊，也会哭，这个叫不哭嘛好像不够意思似的，也要哭两声啊。还有那个没人哭的雇人来哭更糟糕，他儿女没有啊，还有专门替人家哭的，还现在有这种行业，我没见过，听说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就是基于人皆惜自心为王者，烧香、散花，那么供养高坐就供养比丘，供养比丘你拿它当作佛来供养了啊。微妙经典即善比丘，然后安坐合掌恭敬一心听经。那么供养过之后啊，烧香散花供养之后啊，再供养经典，那个前面有经典了，即善比丘，以这个花香啊，这是讲印度的风气了，散到比丘的身上，然后安坐合掌恭敬一心听经，听经不是讲经了，要比丘徐徐因为遍读，一遍一遍的读，要慢慢的读，不想如果没有这个就放录音带，那个时候没有录音带，如果那时候录音带，我想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你放录音带。要闻经者个个自观，己身无常，不久埋灭。那么不但是死的人听的经有感触，就是不死的人呢，要听的经呢，也自己反省反省。说我见他因死，我心热如火，
不是惹他人，渐渐临到我。我想经常到殡仪馆看一看，对自己有帮助。啊，经常送送殡呢，啊，也对自己有帮助。这个是年纪老的，年纪少的，不知道哪个先死。这不久来念，念离世间如三摩地，念念之中啊，要想离开这个世间，这个世间是生灭的。离开世间呢，入三摩地，三摩地就是究竟彼难入定，三昧，三摩地。那么就是这个心里边呢，不念世间，心里边呢念三昧，念定，念彼难。读此经以福更散花，把这个经读完了啊，再散花，烧香供养。又读比丘随诵合咒，咒如冲水满三七遍，洒亡者身，就是洒净。现在我们中国还在实行啊，不论你诵什么咒，楞严咒也好啊，什么大悲咒也好，我今天早上从台中赶回来，有一个师傅问我说，有的讲啊，说早上五点钟啊，不能五点钟以前呢、啊、是不能念楞严咒啊，大家都是这样讲啊，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讲的？这个迷信太多啊，真是恐怖的很。你念咒，你半夜里边也念也可以，谁管你念咒？念什么大悲咒啊，楞严咒，你随便，你随时都可以念，念佛也随时可以念嘛，念经也随时可以念嘛，还有时间呢，啊？难道说你死的时候，我不到五点钟不能死啊？说咒无虫水，啊，拿那个没有虫子的水，没有虫子水应该是开水，咒无虫水，满三七遍。就三七遍，就三七二十一遍，撒亡者身，在这个亡，这个不是水，是咒，这个拿这个水啊代替这个咒，就等于我们烧喜佛啊，不是烧纸，是烧咒，烧咒，烧佛。真正有功德有利益是念经念佛念咒，拿这个纸来代替这个经咒，水也是这样子，不是你死。你洒水，你不念咒，这个水没有用。水就是一种形式，啊，那么还是要念这个二十一遍的无冲水。福更咒净黄土满三七遍散亡者身，这个在我们中国没有，这是在印度的规矩，啊，再拿这个咒，啊，念拿黄土，黄土要挖地呀，很深才有黄土，黑土不行。这个我们自己知道而已，没办法做的，在我们中国面呢，也没这个习惯。我们死了之后都烧嘛，念二十一遍呢，把这个黄土啊，念成二十一遍咒，把它散到这个亡者的身上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也有根据了，就拿无常经给他看了，无常经要，只不过这个黄土很难以挖，要挖很深很深，见到这黄土，然后再念咒，然后随。毁难脆土波中，然后随便你土葬也好，火葬也好，脆土波呢就是塔，放到塔里边，塔或者以火烧，火葬也可以，或者石头林乃至土下，土下就是土葬了，石头林呢在印度的葬法，把你尸首丢到山上去喂老鹰。喂老鹰，这是在印度的这个一个葬法，在我们中国也没有这样的葬法。要不死了之后衣服脱得光光的丢到这个山上去，我想在中国的礼教、中国的文化没有这么一葬，这是印度的这个礼教。但现在有火葬，但现在拼命的提倡火葬啊。以此功德因缘利故，令彼亡者百千万亿俱至挪首多劫十哪众。四众无间业谤大乘经一切业障业报等障一时消灭。那个上边这些个程序啊，这种功德这种因缘能够使令亡者呀
一百、一千、一万、一亿的巨资挪手多杰，这个巨资挪手多杰就是印度的十大兽之一啊，十万呢叫一个落差，一百个落差呢叫一个巨资，巨资也就翻到中国就是亿了，比如说亿兆净之嗨了，这个亿挪手拖鞋呢就是挪油塔啊，这个石讷的众四众无间，我想石讷就是身有三杀道言，口有四妄语两声讷口七语，意有三贪嗔痴，这十讷罪啊，这个四众罪呢就杀道淫妄，没有酒是遮罪啊，杀道淫妄是性罪，性罪啊这个不受戒也犯，酒戒呢不受戒不犯，无间罪，无间就是杀父杀母啊，或者是这个杀乌罗汉呐、突破身血啦，破和合生的，这个五种罪啊，堕无间地狱的叫做无间罪。无间地狱就没有出期，时间太长了，没有间断。我想杀父杀母我们不至于，但是他这里边无间罪不是指到我们现在的父母，那么人类嘛，当然连这个畜类他都知道反哺嘛，我们人类不能不养父母，所以佛教里讲孝道再三提倡要孝顺父母，恭敬师长。这个父母啊，牵涉七世的父母，过去七世父母问你杀过没有，你这一生就能够杀你过去七世父母，因为你过去的父母啊，各人走的路不同，一个家庭里边修的修造的造，修的修我们这一生变了人生了，年纪老的造的造杀生，那么这一生可能就变得畜生，或者鸡呀、鸭呀什么东西，你买了之后把它杀掉了，这就是杀父。突破身血，你把别人身上打出血来就等于突破身血，因为他是未来的佛，当已成的佛你打不到，是不是，就是你恼害了众生，把众生打出血来了就等于突破身血，说两个人打架，你不要打我啊，你打我就等于突破身血，就把他吓唬回去了啊。那么当然你也不要去打人家，或者杀乌罗汉，说你不要杀我，杀我等于杀乌罗汉，因为我将来可以做罗汉的。这都是在理性上的犯，破和生啊很容易犯，破生团就是破坏团体，团体就是力量，生团本来是和众，我们社会也是团结的，你在社会里挑拨离间呢、啊，那就是破和生，这个就堕无间罪了。谤大乘经，一切罪障等意识消灭，那这些个罪都是很重点的，或者你谤大乘经，毁谤大乘经典啊，一切的罪报啊，因为你这个死后完全根据佛教的义规来做，意识消灭没有了。于诸佛前怀大功德，起自断惑，得六神通及三明等，不但是业障消灭，在佛前呢还能够得大功德。什么功德呢？起智慧，断烦恼，智慧起来了，烦恼断了，能得的六神通，天眼通，天耳通，他心通，宿命通，神足通，漏尽通，叫六种神通，精神通达。第三名，天眼明，天耳明啊，就这个漏尽明，这个都三明，就是六通里边这六通里边这三种。进入初地啊，这个越来这个功德越大了，能够到初地。初地我们将来讲的这个《银光护国经》的时候就会讲到，初地的功德很大的。 出地就等于八相成道做佛了，别叫出地。随立十方供养诸佛，这个时候啊，你随时啊都遍走于十方世界，到哪里都是供养佛。各位注意啊，连佛都要供养佛，菩萨也要供养佛，我们未来的佛当然就不要忘了供养三宝哦。除了没有三宝给你供养，那你就是没有办法，有了三宝在面前，你可千万不要忘了供养，心供养或者是财供养，或者是法供养，多多少少要不要错过供养的机会，连佛菩萨都要供养。听受正法，供养三宝的目的就要听法。这个哑羊声呢，哑羊声就是不会说法的，就像那个羊哑羊啊啊那个哑羊那个声，但还是有功，你供养哑羊声也可以。那么就是我们佛教里讲这个是哑羊声，就是根本就等于是跟哑巴一样啊，他不能说法，他不能说法，你要供养他，你拿着当作佛来供养，还是一样有功德的。何况他能说法，能开导你呢？听受正法，渐渐修济无边福慧啊，慢慢的、啊、那么福慧具足了，必当证得无上菩提，最后啊能够证到无上菩提，无上菩提、啊、就成佛了。菩提就是佛嘛，佛为无上，所以菩提凡为绝道，这个也是要慢慢来的。做功德就是也是不是一下子做的，哎呀我一下子发起勇猛心了，我这个房子也不要了，土地也不要了，整个供养了，一会儿睡了一觉后，哎呀后悔了，是不是这么冲动啊，我应该留点吗？不要这样，我要慢慢来啊，说细水长流，功德多得很呢，不是我一下子把它啊，当然你这个细水也不要太细了，太细那么十块八块的现在也就是拿不出手来了，就是在佛前福的箱里边也丢个十块八块也没有啊，应该不是你的财力吧。转正法论度无央众，许大圆寂成罪正智。那么这里将来成佛之后，你可以转法轮，转正法轮，正法指导人家一个正路，不要偏于有，不要偏于空，叫正法中道，度无量众。这个时候啊，你可以度妥很多的大众，取大圆寂成罪圣觉，取向于大圆满寂灭啊，能够成就啊罪正觉。罪正觉呢就是无上佛菩提，这个在这个文字上我们现在讲完了，但是啊在根据论里面有几句话我不能不说。鼎盛衍生天，人心讷鬼伏，出生喜盖离，地狱脚板出，这是讲这个第八窝呢，也是走的这个方位，头顶周身都冷了，头顶有点热气，这是顶，头顶热气来生做圣人，眼睛有点热气，周身灯都冷了，可以升天，说鼎盛衍生天，人心讷鬼伏啊，周身都冷了，心口窝热，来生做人。如果我们家里面有老的或者有小的，你不妨在断气的时候你试试看，周身都冷了，看看哪一部分有点暖气，那股暖气就是第八窝的意思，说去后来先做主翁嘛啊，讷鬼伏，如果肚皮发热做讷鬼了，说人心讷鬼伏，出生喜盖离，如果变了出生啊，在磕喜盖，磕喜盖那里发热，出生喜盖离，地狱脚板出，如果从脚板发热那就下地，我想不会有这样的悲惨啊，总是上半走啊，上半步走比较好，下半步走呢就不好。当然我们佛弟子啊，对这个这种常识了，应该知道。这个无常经啊， 对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实用啊，但文字啊不太深，也容易懂，也容易做。